子明你好，多谢你在彭博电视新闻看了我最近做的两次关于国安法的访问。国安法的通过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回响，西方国家一般认为中国政府针对香港订立国安法是在剥夺港人的人权和自由，损害香港的高度自治，破坏一国两制，打压港人，不少港人亦都有同样的感觉。但是事实是否真的这样呢？我一向认为如果要认识世间事物的真相，必须以一个客观、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来研究和分析问题。社会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很多因果关系构成的网络之中产生和发展的，不能够将它简单化。要了解这些复杂的事物和其中不断的演变，必须从一个历史的视野去看，而且不能够只是看一个地方或者国家，还要看到国际上的大环境。你和我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在六十年代尾我们小学毕业，在七十年代我们一起读中学，直到1977年你去了英国留学，毕业后你在英国工作，后来移民到澳洲，而我就在1984年开始在港大法律系任教，见证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199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1997年香港的回归，以至到回归之后一国两制的历程。到了2019年底，一国两制好像走到穷途末路，多年来港人和中央政府之间好像出现了恶性互动，互不信任，港人的民主诉求越高涨，中央就越觉得有需要采取措施防止香港成为一个附属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半独立政治实体，违反当年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治港的基本原则。去年的反修例运动之中更加出现港独和时代革命等呼声，有些港人尝试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来同特区政府对抗，中央政府认为香港出现了外国势力介入的类似颜色革命的情况，恐怕香港成为美国在新冷战时代制约中国的崛起的一只棋子，甚至成为西方去颠覆中国社会主义政体的基地。中央政府觉得中国的国家安全已经因为香港问题而面临重大威胁，所以决定由全国人大出手去堵塞基本法第23条长期未能完成立法的法律漏洞，通过国安法的制定在香港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港区国安法定出了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但是没有追诉力，所以香港市民不用担心国安法会被用来对以前的行为或者活动的所谓秋后算账。在既往不咎的这个大前提之下，香港社会可以重新出发。国安法为一国两制下的一国原则以法律方式划出了明确的底线，只要市民日后的言行不再跨越这条底线，国安法就无需动用来进行检控和判刑，香港社会亦都能够回复安宁，饱受反修例运动和疫情打击的香港经济就有一线生机，一国两制的事业就可以重新上路。我相信这个就是绝大多数愿意继续以香港为家的香港市民的盼望。我认为港区国安法的条文可以理解为中央为一国两制的继续实施提出的新的社会契约，就是一个可以同时得到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广大香港市民接受和遵守的社会契约。这个契约要求香港市民履行一种最低的义务，就是不要逾越一国的底线，不要触犯国安法所定出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势力以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四类刑事罪行。这些要求并不太高， 亦都并非过分。愿意接受呢啲行为准则嘅香港市民，就能够继续喺香港安居乐业。一国两制之中，作为两制嘅其中之一嘅香港嘅制度、价值同埋精神，只要唔违反国安法定出嘅一国底线，就能够继续存在同埋发展。中央亦都会继续支持香港嘅经济同埋社会发展，同特区政府携手合作，改善港人嘅民生。咁样嘅一个社会契约有其合理性同埋务实性，接受呢个社会契约嘅条款无损港人嘅尊严，我哋仍然可以堂堂正正咁生活落去，堂堂正正咁做一个中国人，一个家在香港嘅中国人。子明，几年前我到访你喺墨尔本嘅屋企，你揾出咗我哋中学时代嘅国文课本，我哋朗读出一啲我哋曾经学习过嘅古文。你嘅记忆力非常之好，仍然能够一字不漏咁背诵出多篇古文，令我佩服不已。虽然我哋喺港英殖民地长大，但系我哋好幸运，仍然能够学到中国嘅语言文字同埋佢嘅历史文化，并以我哋系中华民族嘅一份子为荣。中华民族喺现代史中历尽苦难，到咗二十一世纪初期嘅今日，先至进入小康社会嘅局面。我哋作为香港人，生活喺一国两制下嘅香港特别行政区，既能够享有从西方学到嘅唔少优点，又能够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刻苦耐劳、默默耕耘、自强不息嘅文化传统。我相信呢个就系一国两制嘅优势。但愿国安法所定出嘅新嘅社会契约，能够令一国两制嘅实践转危为安，在去年出了轨的列车能够重回正轨，在去年患上的病能够逐渐痊愈，这个就是我们这些以香港为家的人的谦卑的期望。祝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宏毅想，2020年7月4日。